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确认感染了新冠肺炎。那么目前特朗普总统已经进入了沃尔特里德军医院来接受治疗，各国元首都纷纷的表示慰问，而中国方面则是保持低调。时隔超过24小时，中共官媒才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致电慰问的消息，而中国的网友们则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那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分别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来宾，和大家来谈一谈中港台三地怎么看这个十月才一开始就出现的最大惊奇，以及特朗普总统的病情是否会对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选情以及美中美港美台关系造成影响呢？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从台北参加我们节目的两岸姓名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青龙，黄理事长，黄理事长欢迎您。
是主持人樊东宁，您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香港的梁主席您好。
好的，那另一位就是从香港参加我们节目的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资深大律师，梁主席欢迎您。
东宁你好，王理事长你好，各位海峡论坛的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青龙黄理事长，我们这个事实上这个海峡论坛节目上个星期我们两位来宾谈的这个所谓的十月惊奇，大家好像认为说这次的十月惊奇可能会出现在台湾海峡或是南中国海，因为两边的情势都比较紧张，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最大的十月惊奇是出现了在华盛顿，是特朗普总统的病情和他入院接受治疗，您怎么看呢这个最新的发展？
对，其实在台湾啊，那么大家对川普总统的这个跟他的夫人的感染啊，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切了哈。那当然在这里我们希望预祝啊，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那但是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啊11月3号就要举行了，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而这一次的大选呢、一方面选情非常的激烈，那同时啊，这一次的大选跟两岸三地的关联性啊，应该说比过去历次的选举来得更加的这个紧密啊，所以呢，大家的关注度就更高。那现在我想，我们最重视的应该是讲说，这场选举啊，会不会因为川普总统的感染啊，那么受到影响？那不过呢，我看到非常多的专家都已经告诉大家哈、说美国总统大选呢、是不会改变的啊，因为过去第一个是它主要是宪法上的一个规定。他就规定，那美国历届总统你的任期到哪里？比如说川普，他就是做到1月20号，然后呢，新的总统就是要在1月20号要上任啊，这是美国的规定。所以我们看历史上啊，包括南北战争啊，包括1918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还有像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那么选举都是照常举行的哈、所以应该讲说啊，他最大的影响应该是说，川普总统的感染之后。那么他对选举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啊？这个我们讲说，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十月的惊奇？那一个原因是因为啊，现在美国选民啊最关注的就是疫情啊。现在呢，川普总统本身呢、在他感染之前呢、他也有相当的被引起争论的，就是说他对防疫的表现呢、他作为总统是不是有失职之处？那么现在他受了感染，那么对。这个选举来讲，一方面有人说啊，他就是因为你过于轻忽，所以你终于也得了这个感染。但从一个方面来说的话，这可能也会强化他说这个病毒，就是因为来自中国，是因为中国没有控制好，让美国受害啊。所以我们讲说啊，这个一个疫情，很明显它已经变成这一场总统大选最大的一个变数。
那么梁家杰主席，您又是怎么看特朗普总统这个感染新冠肺炎入院，可以说是震惊了全球。刚刚我们也说了，各国元首纷纷致电，包括了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也说他代表彭丽媛夫人，希望特朗普夫妇能够早日康复。但是刚才黄青龙理事长也特别提到，其实美国现在疫情是大家非常关注，大家都认为说是中国这个把这个疫情导致全球的扩散。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他是感染了他自己口中所谓的这个中国病毒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您认为除了选情之外，是否也会对美中之间的关系造成一些一定的影响
我也首先呢要在这里呢借这个机会啊来祝福这个 Trump 总统跟他的夫人呢能够尽快的康复了哈。那么他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前一个月要进医院呢，当然是为这个11月3号的这个选举呢产生了一个变数。这个变数会是怎么样呢？最主要决定的因素就是他康复的时间表是怎么样。如果他是很快的康复过来呢，我同意刚才王理事长谈到的，很可能呢他就成为啊一个这个抗疫的英雄那么美国人呢可能会把他当作一个英雄人物的怎么来崇拜，那么他可能更加高票当选但是其他的变数也很多，我在这里呢就不一一来谈了但是如果你说美中美港美台的关系呢，总的来说我觉得已经是定下来的了因为呢在一个好像美国一个自由民主的那个制度里头的要人民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共对于这个自由民主世界的价值跟社会制度是一个中长期的威胁，这个共识已经达成了吗？那么所以总的方向我觉得不会变，但是会变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看这个Trump 总统啊，他这个健康的情况跟这个选举时间表是怎么来互动，可能会产生一个就是美国自己在一个决策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乱，因为呢你不知道就是谁来就是派吧除了这一个实践性上的不确定性呢，我觉得基本的国策整个格局已经定下来的了。
好的，感谢梁主席。继续我想请教在台北的黄清龙黄理事长，请来分析这个中方的反应。我们细细的来看除了刚才提到这个总书记习近平已经致电慰问之外呢，其他的这个包括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还有这个中国的驻美大使崔天凯，都是也是比较低调而简短的这个慰问，都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简短的发文，这样一句话，希望这个特朗普夫妇早日康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还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网友在这个时点上发表了一些大家好像觉得不太适合时宜的一些评论，也想请您做一些分析，黄理事长。
对，其实在习近平正式给川普的慰问信去之前应该说美国方面看到最多的一个代表中国的反应的就是环球时报的胡锡进总编辑的他所写的几个这个看法那胡锡进有哪些看法呢？他提到的说，第一个，他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显然不及中国的举国体制所以美国的疫情才会这么严重。然后他又批评说，是以川普刻意淡化疫情的影响，这是美国抗疫失利的一个原因这个基本上等于是去这个附和拜登的一个观点那么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虽然川普确诊了但是他确诊跟平民百姓所受到的待遇不一样所以他认为说这个美国不是在同甘共苦，这是在挑起美国民间的仇恨这种仇富跟仇恨精英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另外呢，他就研判说美国民间不会同情川普所以说认为这次选举对这个疫情感染这个对川普是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这等于是说对川普做了一个定性那我们前面讲的这几段一般人来说一说也就算了但是呢胡锡进他不是一般人因为他在美国已经把 环球时报视为是官方的宣传工具，在 Twitter 上面也特别加注说啊，他的账号是代表中国国家赞助的媒体啊。那么现在啊，川普这个胡锡进刚前面讲的，我们讲说他的这一番话，这是不管是站在国家的立场、站在体制的立场、站在党派的立场啊，那么等等啊，你简单回答就是一句话，他基本上对川普的感染呢，他是幸灾乐祸。
好的，那么梁家杰主席，您又是怎么看这个中国官方啊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官方媒体对于这个特朗普总统入院传达了不同的讯息？这官方是表达慰问，刚才这个黄兴的黄理事长也特别讲到，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还有大批的网友好像都发表了一些幸灾乐祸的言论。我们知道现在美中关系不是很好，事实上就在特朗普总统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同时，这个周末也是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离任的一个时间点，你怎么看现在这个美中关系的情况呢？
我基本上是同意这个胡锡进啊，他这个文章呢是幸灾乐祸啊。那么这个呢，对于一个就是又泱泱大国的一个喉舌呢，这个取态是有一点小家啊。大家必须要明白哈，就是现在这个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阵型的国家，现在好像战战形成一个好像是天下为共的啊，中共的共啊哈的一个情况，一个态势哈。那么这个态势的形成呢，这个新冠肺炎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因为你美国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啊超过200,000人是染疫死亡了嘛，而且呢有几百万人啊已经染疫啊。那么美国人呢就有一个彻肤之痛啊，你基本上每个人都可能有这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同事啊。都遭逢这个新冠肺炎，那么很多美国人呢，跟其他人都是一样了，都觉得这个是从武汉出来的啊，而且呢，就中共在这个武汉肺炎出现的初期没有做好这个管理，这个风险的管理啊，把很多的人呢，武汉的人呢都往外去输出啊。那么如果是基本上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啊，那么他们的总统跟第一夫人都染疫的时候，你再来一个幸灾乐祸，那么你只有把这个中美啊的关系呢进一步撕裂啊，这个我觉得不是明智的一个做法啊，因为到最后始终有一个人会当总统的啊，那么这个人呢就会把这个他们美国的这个 Trump 总统跟夫人啊，他们的遭遇看成一个可能是国仇家恨呢、怎么来报复，这个不是好事啊。
好的，继续请教在台北的黄清伦黄理事长。我们知道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当然疫情是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另外大家也很关注这个中国是不是在干扰这个美国的大选。那么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中方如果借由这个疫情试图来操纵美国大选的话，可能会引起反感。那么梁家杰主席也认为，你这个时候发表幸灾乐祸的言论的话，等于是进一步撕裂美国民众，觉得这是国仇家恨，可能会让美中关系雪上加霜，您的看法呢？
这个确实啊，我觉得中国的大外宣哈，尤其是像环球时报这样子的非常有指标性的大外宣呢，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这个小心啊。因为为什么在美国社会啊，那么大家说会有这么高的反中反共的情绪啊，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都已经认为啊，中国不但在这个体制，中共的体制是对自由民主体制的共同的威胁啊，而且就疫情来说啊，有很多美国人也都认为，如果不是中共一开始去隐瞒疫情，那么造成啊这个武汉的这个封城之后，然后让整个病毒往全球四处来扩散啊， 如果中国在第一步让讯息透明化的话，那么这些情况或许都可以避免。当然事后我们知道美国这一次的灾情疫情这么严重啊，有美国本身要检讨的一些体制上的一些问题，也有个人的问题。但是呢，在选情当下啊，你要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平心静气的来做自我检讨，那个难度是很大的。而中国本身隐瞒疫情于先，这也是一个事实。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呢，你再去幸灾乐祸，再去讲说啊，川普如何如何啊，说你就是啊这个罪有应得什么什么这些话，这个其实啊这种火上加油，而且会让美国社会啊这种反共反中的情绪更加的高涨。那对选举来讲啊，像川普来说的话，他现在是选情落后的一方，不要说啊这个在之前他已经多次的把中国病毒这四个字挂在嘴巴上了，现在他自己又染上了以后啊，你可以想见，完全可以想见，那么如果他能够康复的话，而能够在选举之前啊能够正式的还能够有他公开的这个竞选活动啊，我几乎可以确信呢，他一定会加大他这个啊用这个啊所谓的中共就是这个造成这次全球疫情的这个罪魁祸首，这样子的这些言论批评一定会大量的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啊，中共的大外宣呢、啊，这个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尤其像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
好的，继续我想请这个香港的梁家杰主席来谈一谈，我们回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他现在这个情况和病情来讨论。刚才你也说了，现在整个情况究竟会造成多大影响的一个关键是特朗普总统他的病情的轻重缓急，还有究竟多快能够康复。那么刚才黄清龙黄议长也提到说，好像有计划，白宫官员说他要发表一个在医院发表一个全国性的演说，还可以继续用推特来处理他的这个选情的这个造势。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这个白宫现在也开始在讨论所谓的这个接班顺位，担心说一旦这个病情如果加重的话，可能也要后续的来做准备，包括副总统彭斯还有其他的人来进行这个代理职务的工作。你怎么看现在担不担心整个美国这个华盛顿首府特区出现一个权力的一个真空的状况，包括了现在这个染疫的也不只是特朗普总统还有他的夫人，还包括了一些白宫的幕僚以及国会议员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要看这个 Trump 总统啊，他的这个病情是会不会很快的就是受控制，而可以呢正常的进行选举活动。美国的宪法呢应该据我的理解啊就是有一些不太确定的情况，比如说如果这个候选人在11月3号以前不幸去世怎么处理啊，这个可能还比较简单，可能就是这个共和党就确认这个 Pence 来代表来参选这个可能还可以。但是比如说11月3号投票以后到12月中这个选举人票投出的日子中间这个 Trump 总统真的是有什么三长两短那么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这个选举人他投什么票我的理解美国的宪法没有铁一般的规定还有一个情况就是11月投票以后，12月投了选举人票以后，在上任以前，如果是出现一个不幸，那么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一个呢，我相信就算你是去问美国的宪法的专家，都可能呢，不能给你一个100%确定这的答案，那么。大家刚才都谈过了现在这个Amy Barrett 这个 Judge Barrett 特朗普呢已经是提名了嘛，但是参议院的有几位参议员已经好像是演绎了嘛，那么他们已经有 有一个要求啊，就是民主党啊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压后这个 AB Barrett， 他的这个听证会，所以这个很多的变数现在还不好说啊。咱们最好就是Trump 总统啊，尽快康复，那么是最好了啊。
谢谢梁家杰主席。那么黄青龙黄理事长，事实上这个现在特朗普总统入院的这样一个情况，不只是整个美国的选情跟政坛，可能对世界局势，可能大家也都会担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说刚才大法官的提名任命等等，还包括了这个美国现在对于全球这个正在进行的这场新冷战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传出确认这确诊之后呢，这个美军也马上出动了这个 16B 的战略中继的通讯机来东西两岸进行这个巡弋跟执勤哦，就受到大家的关注，是不是要确保这个所谓美国总统的这个核武指挥链不要受到影响。虽然五角大楼也说这个起飞是预定排期的，跟这个总统的入院没有关系，但是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紧张，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对，我先再补充一下哈，在回答您刚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对美国选举总统大十月三号的选举啊，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一个可能性哈，就是另外一个候选人拜登哈，那么因为现在拜登也去检测了哈，说是目前是 negative 啊，是阴性的啊，但是因为拜登在29号那天的辩论会啊。那么是没有戴口罩，跟这个 Trump 是同场在一块儿，虽然他们隔的距离有一段啊，但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高危险区。那我们知道 Biden 即将要满78岁啊，他抵抗力相对会比较弱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于美国选情来说啊，这一场疫情现在除了 Trump 这个感染之外啊，那么我们还得留意啊，万一 Biden 也感染的话，这个大选要怎么办啊？好，那刚讲到说啊，美国去出动哈、啊、他的这个这个有关这个所谓的核末日的军机的升空啊，那么这个当然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个总统这个万一他的所谓的潜藏可能无法执行职权的情况底下，那么必须确保美国的这个国防安全啊，那么这里面呢，我想很多人都可以直接的判断。这样的一个动作应该是要向他的可能的核武竞争对手，比如说俄罗斯、中国甚至北韩啊，来表明啊，就是说即使美国总统啊这个生了病啊，美国的核武指挥系统还是完整的哈、啊、那么是随时可以因应这个需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 16B 水星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战机呢，那么它是属于国防部的机载核战指挥所啊，那么飞机上有特殊的通讯系统跟机组人员呢、啊，那么是在万一旦爆发战呢、啊，美国地面控制中心被摧毁或者瘫痪的时候呢，这个核末日军机可以负责来指挥美国海军的这个 Ohio 级的核子潜艇，引导潜艇把带有核弹头的三叉戟弹道导弹来瞄准敌方的城市跟军事基地啊，所以我想它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一种用来做警告用的啊，这样的一个姿态。
好的，那梁主席，你又认为说这次的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病情，当然我们都希望他赶快的康复，但是大家也不能做好一些必须要做的准备。您认为除了对选情还有美中关系之外呢，是不是也会让世界各国开始感到有一些担心呢？
当然呢，因为美国是这个自由民主阵型啊的老大哥嘛啊。那么他的这个总统啊，是否能够真的是处理正事呢？对于全个自由民主阵型都是重要的一件大事哈、啊，所以大家都会很小心。我现在想起来呢，刚才王理事长提到这个大外孙要小心哈、啊。这个中共哈、啊，我是觉得呢，这个中共呢现在真的是这个带外孙跟带内孙有一点不协调啊，因为呢他可能要面对14亿的中国人呢，他要发一个信息，但是呢配合世界的局势啊，这个带外孙呢可能呢的要求跟对 十四一的观众啊，这个要求可能是背道而驰的啊。我觉得王理事长必定很深刻的记得起啊，就是王金平先生啊，他的在几个星期以前啊，原来他是要带一个团到北京开会的嘛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中央电视啊，厦门，对啊，对不起啊，我错了这个地点啊，这是整个中央电视台就说这王金平先生是去求和，那么结果呢就是王先生没有去了哈、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带内宣跟带外宣啊，他就不协调，他就选择了啊，就是对十四一人民说话啊，宁愿呢是牺牲了这个带外孙呢 啊应该要做的事，不配合不协调跟现在这个国际的局势了啊。
好的，最后上半场还有两个问题，分别要请教这个在台湾跟香港的来宾，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对于对台湾的关系，对香港的关系都受到大家的一个瞩目。那他还没上任之前，就跟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通话，在他的任内呢，也都对台湾这个感觉上是越来越渐进式的跟台湾加强跟强化各方面的经贸也好、军售也好的关系啊。那么想请教黄清龙黄理事长的是，你怎么看这个？好像美台关系跟美港关系，如果只大家都把所有的希望寄住在一位总统的这个身上的话，那如果真的是出现什么状况，是不是好像大家觉得可能会有所必须做一些比较不好的准备？想请教您有关于这个可能对美台关系出现的影响，黄兴龙黄理事长。
我个人认为，影响大家会有一个想象的这种担忧哈。那么，但是这个其实比较大的部分是因为，川普总统嘛，他总统在他的这个对外政策上总是比较出境啊，但其实呢，他这个跟台湾，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跟台湾关系的这个增进啊，这个应该说还是一个美国整体战略的一环。那这里头啊，我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他不纯粹只是从这个川普个人的因素那么来定夺，这个意思就是说，就算换别人，在目前情况下的话，那么增进跟台湾的关系也应该是美国的一个政策了，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也看到，即使在现在大家都认为说美台关系是从断交以来最好的一个状态啊，你也可以感受到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天花板存在的啊。那这个就是从最近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说的哈，这个台湾并不寻求跟美国的这个建交，那么或者说正是在台湾万一遭到中国的武力这个攻击的话，台湾要自我防卫啊，不是要依赖美国啊。那么这些话大家都认为说应该是也是美国方面表态出来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希望台湾这边出现过度的这种对美国的这种依赖。那么为什么美国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很明显的就是说他在跟中国的对抗当中啊，他也有他一个啊这个分寸或者什么部分要拿捏啊，那么他也不希望台湾变成另外一个他不能控制的自走炮啊。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应该讲说是美国整个的这个政府体系啊是一个共通的一种看法了。所以这样的，所以也就是说，并不会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在不在位上就有太大的变化，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也顺着这样子请教在香港的梁家杰主席。事实上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在去年的十一月签署了这个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激励了在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支持者跟示威者。那么他也在，我们也常常在抗议的场合中看到香港的民众挥舞着美国的国旗还有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画像，感觉上至少有一部分的香港这个支持民主运动的这些人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特朗普总统对香港的支持上面。事实上整个你刚刚也提到这个民主国家的阵型现在全球抗共也是在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强势的领导，他周围这些对华比较鹰派的人去来进行的这个美国的对华战略。你怎么看这究竟是整个美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转向，还是取决于特朗普他个人的一个执政特色呢？
他当然有自己的特色了，这个川普总统了，他都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一个总统了，因为他这个出牌呀、这个章法、都是比较难出摸的啊。那但是呢，我非常同意王理事长刚才说的，就是我较早的时候也提过，就是你要一个好像美国一般啊，这个由下而上的一个民主的国家，全民基本上是产生一个共识呢，是不容易的，是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这个对于中共的威胁的研判，现在已经是美国朝野啊，公民社会已经达成了一个很清楚的共识，就是必须要在现阶段来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呢，那么可能呢是比较几十年前跟苏联的这个冷战的局面更糟糕。所以这一个呢，不会因为川普总统一个人呢而改变啊。就算比如说你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拜登可能跟这个习近平啊，跟中共是比较友好啊，但是就算是拜登啊，他当了美国的总统，他也不可能啊就是在对华对中国的政策方面呢是跟Trump 背道而驰的，因为美国人都不会容许他的嘛。但是我最就是刚才说了，我最担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换届这个实践里头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空子。这一些空子呢，就算是美国的宪法专家都不能给你一个100%肯定的答案。这个是我觉得最担忧的一个变数而已。我就是所以觉得不会因为川普总统他演病了或者是不能成功来当多四年的总统而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啊。
好的，我们感谢两位来宾啊，这对大家现在这个全球都非常关心的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过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想继续请两位谈一谈，在香港整个民主自由被打压的情况，是否折射出了习近平对整个世界局势的误判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10月1号，在香港出现了两个反差极为强烈的画面，一个是特首林郑月娥率领的港府官员庆祝中共建政71周年，但在另一边却是香港示威群众举行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抗议活动，香港警察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自从2014年发起战中雨伞运动，到出现反送中，到现在6年来，北京对香港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弹，一昧的强力打压香港，凸显出北京怎样的治港思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习近平一错再错，对香港民意和国际局势做出了根本性的误判呢？我们今天海峡论坛下半场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从香港参加我们节目的香港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资深大律师。梁主席欢迎您。
大家好，东宁好，王理事长好。
好，一位是从台北参加我们节目的姓名两岸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清龙黄理事长，黄理事长欢迎您。
是，东宁好，梁主席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当然就先请教在香港的公民党主席梁家杰主席，想请教您的是，刚才我们提到十月一号在香港出现这样一个反差非常强烈的这个画面，一方面是港府颁发了很多勋章给香港的警察，甚至这个林郑月娥还说要祝大家月圆人团圆，但是我们看到的画面却是香港警察大肆的逮捕这个示威群众，逮捕了80多人，还有包括4名的这个区议员，而且还有12名港人还被关押在深圳的拘留所，没有办法在中秋节和在香港的这个家人团圆，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现在在香港出现的情况呢，也是我最近的几年呢、最担忧的一个情况啊，出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共啊，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之下呢，他就是要在香港把原来我们的这个核心价值跟我们的社会制度来打个七八烂，来证明这个中国模式是比起自由民主模式更优越。那因为呢，在过去10年呢，我就断断续续的都有到这个欧盟啊、美国啊、英国啊去访问。我感觉呢，就是比如说比较10年前啊。其实这一个自由民主阵型的国家呢，他们呢都是眼睛看着这个经济的利益啊，就是容忍呢这个中共的很多就是不太符合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承诺的一些行为的。但是这一次尤其是中共对香港下的这个重手，加起这个就是新冠肺炎所凸显的一个中共这个制度能够做成有极大的伤害，那么就整个自由民主国家呢，就好像被一个大的闹钟叫醒了一样。因为呢，大家都应该明白，香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是升五星红旗的嘛，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过去100几十年呢，我们奉行的，因为这个英国殖民地主的关系，我们奉行的跟自由民主阵型里头的这个核心价值、社会制度，我们非常重视自由捍卫人权，我们很在意我们的法治是不是用法律来保障自由人权。来限制公权力的行使，这一些呢，跟自由民主阵型的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巩固的一个关系，而且香港呢，也已经呢是被接纳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自由民主阵型的一员了嘛。所以如果习近平总书记他不能一下子把自由民主国家都打垮，那么他可能就选择了，就是在香港把香港打个稀巴烂，来证明这个中国模式的优越但是这一个呢，对香港就做成很大的不幸了，因为呢，本来我的判断就是因为香港。还有一些利用的价值，对于中共来说，香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吸引外资进入内地跟可以的帮这个中共去就是创汇就是人民币换成国际流通的货币的一个离岸的人民币交易中心。 本来我是以为是这样的，但是呢，从过去一年来，我整个以民目见呢、好像中共呢是不惜预设区分来证明他的这个中国模式的优越。也是因为这个情况，台湾的人民呢都非常的就是同情我们，也是为自己啊不会啊确保台湾不会成为今天的香港而团结起来啊。所以我觉得我是怎么看啊，那么我最后两句了，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呢除了这个他的这个要证明中国模式的优越以外呢，他还要担忧就是这个月中旬要举行的五中全会啊，因为这个五中全会呢要为这个2022年的二十代的人事的报数来就是铺路嘛，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他为什么怎么强硬对香港下重手的一个理由。
那么黄兴文黄理事长，您又是怎么看刚才梁家杰主席所说的这个香港等于是一个缩影，它是美中自由制度跟专制独权的小立场，再来是对香港的自由民主的打压，其实也折射出习近平他本身所面临的一些，不管是五中全会也好，或是他的二十大连任也好，所要面临的一个权力上的一个斗争的危机，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黄理事长？
是，我先从一个台湾前不久有引起话题的，就是台湾有个艺人哈，欧阳娜娜，她因为去在10月1号啊，中共国庆的时候啊，在这个晚会上啊，一起唱《我的祖国》，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论了哈。那当然也不乏为欧阳娜娜来辩护的这个人哈。那么讲的理由都是讲说台湾言论自由嘛哈。那另外他就是去赚个钱哈，那唱个歌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但现在问题是出在说啊，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所谓的中共的国庆哈，其实从台湾的角度，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中华民国的一个纪念日啊，这是一个部分。另外呢，现在因为中共的军机每天来扰台哈，文攻武吓不断啊，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一个台湾的女歌手啊，去在这个场合来做这样的一个政治表态，让台湾社会就非常的反感啊。而台湾社会会有这样的一个反感呢，当然跟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以习近平为中心的中共中央啊，在内外的这种所谓的全方位的霸道的一个作风啊，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刚讲到香港绝对是一个指标啊，过去说要用香港的一国两制来垂范台湾，那么现在看起来他连这一点都不去管的哈。但是我们看到更严重的应该是在于说啊，他现在对内，你看他在新疆啊，对维吾尔族所进行的一种被批评为是一种种族灭绝、文化侵略。那么另外他最近内蒙古的话是以汉化教育为名哈，这也是一种我们讲的说文化灭绝的一种做法啊。在对内，那香港这个毫无疑问是更加的突出了哈。那么在对外的部分呢，是一种叫做武力恫吓的扩张主义，在南海啊，它跟印度的关系，台海这个更不用讲啊。全球他想要发展一个锐实力啊，而这些情况啊，基本上都是在习近平的这个叫做改变的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的一个路线啊，走一个比较莽动的啊这样的一个左倾右治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形成的哈。那现在我们看到他为了习近平为了他的这个权位啊，那前不久上个礼拜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啊通过的一个在外人看起来是非常的觉得不可思议的，因为居然还通过了一个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啊。根据这个条例呢，说强调说啊，这个包括这个政治局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啊，跟这个常委们啊，通通要对习近平效忠。好，习近平上台到现在已经7年多啊，这个时候还需要啊这个政治局委员会通过一个要大家效忠高层来效忠啊， 这个哈、啊，一方面大家认为说，或许可能是因为国内外情势紧张啊，所以党内外的局面复杂，所以呢，核心高层啊更需要维稳啊。结果呢，才这个通过还没多久啊，现在传出来这个这个王岐山哈、啊，他的一个前他的大秘啊，这个就是前中央巡视专员董宏哈、啊，落马了，被查了哈、啊。这个王岐山我们都知道，他在反贪腐当中啊，是习近平的最重要的左右手啊，但现在又发生了一个他跟他关系很密切的任志强，因为批评习近平哈、啊，已经被判刑，然后现在他的前大秘啊也被抓了哈、啊，这个习王关系啊，外界很难不拿显微镜来看啊，这又表现出说习近平真的是他面对接下来的不管是国际上刚刚梁主席所讲的所有民主世界的体系的国家，都已经对于中共这个政权呢、啊、有高度的警惕的共识啊，所以你看到现在中国周边呢、啊，你看到中国有任何一个盟友吗？中国根本一个盟友都没有啊，这个。这个余茂春啊，这个 Pompeo 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智囊讲的没有错，中国根本没有共享价值观的盟友啊，他所谓的这个多边主义啊，在联合国上习近平所讲的话变成是一个笑柄啊，而他对内啊，很显然他现在不管是少数民族的政策，对台湾对香港的政策，都是引起了高度的人心不服，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连他身边是不是安全恐怕都是这个感到不安啊，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习近平的一个处境的状况。
嗯，感谢王金龙理事长。当张杰主席，事实上香港不只是美中两强对垒的角力场，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香港历来是这个中共内部各大派系啊在角力的一个等于是金鸡母在那边。那你怎么看刚才黄兴龙理事长特别谈到这个即将登场的五中全会？事实上，这个对香港的强力打压，不但是北京这个近因有五中全会，可能远的来看，还有这个二十大究竟习近平能不能连任的一个重要关键。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不敢说我是这个懂得中共啊内部的这个斗争的专家啊，但是从我们在香港可以看得到、接触得到的一些来自内地的一些资料跟这个消息呢，目前来说，在好像在中共里头啊，能够真真正正威胁到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地位的人呢，好像还没有出现啊。因为刚才我们都提到啊，这个任大炮啊被重判18年，好像红二代里头啊都没有什么起码我们听不见啊很大的声音啊。那么是不是他们现在还不成气候？可能是，可能不是，我不知道。比如说你看这个团派啊，团派呢，以现在李克强总理为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哈。看上去呢，李克强总理呢都是被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啊，就是压着啊，很难发挥。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我。只能说我看得到，就是中共他们内斗是存在的，但是我的观察是还没有出现一个可以跟习近平总书记争一日的长短的人啊，所以好像目前这个态势呢，都应该会保持一段时间，我们在香港呢，只能够呢。就是看一看这个中美啊两个大佬啊，他们在这个角力的结果是什么啊，我们在香港呢只能够了就是不忘初衷啊，继续坚持讲真话啊，坚持要活在真相当中啊，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了哈。
嗯， 好的，感谢梁家杰主席。刚才梁家杰主席谈到了这个中共各派系的这个所谓的内斗，让我想起来，事实上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前几年在这个所谓中央党校讲话的时候，还特别用出这共产党的斗争论来谈他的对港跟对台的政策，是说要把这个台港工作列为他的这个斗争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我想请教黄兴龙黄理事长的是，他虽然是不断的用这个斗争的思维来这个治理香港和对付台湾，但是看到这个结果却是好像习近平的对台对港政策现在是双输，虽然不断的说强化强力的打压台湾，用这个军事，刚刚你讲军机去扰台，然后用强力的方式打压台湾，但是好像背后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是反映出习近平对港跟对台政策的束手无策，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对，这个中共很习惯哈，当他碰到一些他不能掌控或者不如人意的状况，他就把它推给外国势力啊。但其实如果就香港的问题，甚至包括台湾的问题来讲的话，这个现在的两岸关系跟这个中港关系啊，会搞到现在这个状况啊，绝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来自于北京的这个错误的一个政策跟研判啊。以两岸关系来说啊，大家现在讲到说，为什么九二共识啊，现在在台湾啊被当成哈、啊、是一个投降主义啊？这个谁破坏了九二共识啊？最近国台办还郑重其事啊，在他们的微博上哈、啊、去分七天啊，话说从头九二共识当年如何如何如何。可是国台办为什么不检讨一下？九二共识在台湾会完全失去市场？难道只是因为民进党不承认他吗？当然不是啊，一个原因是因为去年的元月二号啊，也习近平他的一个讲话叫做元二讲话，他直接就讲说九二共识就是两岸要寻求统一的共识，然后要台湾啊一起去探讨所谓一国两制下的台湾方案。这个明摆的就是说他所认知的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嘛啊，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啊的一个两岸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发现到说啊，过去还有一个模糊空间，那么现在弄到最后，等于说啊，它的最后的真实面目就露出来了。好，那露出来，你讲说那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你好好提一个台湾方案不就得了吗？可是台湾人难道眼睛不会看到说，你中共在香港，你承诺了50年不变？结果才一半不到，你就已经变本加厉到这个样子啊！那我怎么可能来信任你说啊，你的承诺可以有效啊？更何况我现在台湾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我要去把自己放一个牢笼到我的脖子上来啊？来加一个，然后呢，我能不能够运转自如，完全要看你的这个怜悯之心呐、啊，完全要看你的施舍之意啊！对这台湾人来讲，台湾人又不是傻瓜，对不对？好，所以呢，其实归根究底啊，回过头来讲啊，到今天啊，你说国台办重新要呼吁大家要重新回到当年的九二共识如何如何啊，所谓的覆水难收啊，你现在中共啊，你现在再去提一个说哦、啊，两边应该要重新回到九二共识的这个轨道上来，那么我们现在台湾当然要问你说，那请问你对香港的承诺？你要怎么样去兑现？你要怎么去把这一年来你在香港的这些行为啊，来做出交代，让台湾人会有信心？如果你这一点都不能够有交代，如果你对台对香港，那么你都完全不在乎了，台湾人怎么会相信说有一天我成为你的一部分，而你竟然真的会承诺你当初给我的？对，你连香港马照跑，舞照跳，原来说50年不变，你瞬间都可以变也不变的，台湾人怎么会信任你呢？
嗯，那么梁家主席、杰主席谈到这边真的是很令人难过，就是但是这个我们看到回顾2014年的战中香港这个发生这雨伞运动到现在已经6年了，去年一整年出现了这个反送中运动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接下来香港在北京看来好像是铁了心不断的继续持续打压，接下来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还能怎么走呢？尤其是现在立法会选举也是无限制的延期了，接下来香港究竟还能前景怎么看呢？梁家杰主席。
我能够跟大家报告的就是香港人呢这个初衷啊还是存在我们的心中的，因为现在这个很大力的打压呢 加上啊，这个中共跟他在香港的傀儡啊，啊傀儡政府啊，哈，利用这个疫情来限制群众的聚集啊，表面上好像是平息了一点，但是呢，在我们心中呢，还是不断的在翻腾的啊，如果你要说啊，习近平总书记啊，最大的误判是什么呢？
嗯哼，
我觉得他最大的误判就是觉得香港是可有可无，啊，香港呢，他可以呢用他的这个集权呢、啊、来打压，到最近啊，他都承受得起。但是这个就是他的误判了，刚才黄理事长已经说了，台湾人就是因为香港的遭遇而绝对没有相信中共的基础。其实自由民主阵型里头的国家，美国为首的，何尝不是。所以呢，中共在香港所做的就是背信弃义的这一个作为呢，其实呢对于今天呢、啊、形成这个天下为共的这个态势呢、嗯、是有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关键来的。
那么最后想也想请黄兄以上从这个角度分析一下，这个习近平他个人对香港、对台湾等等，还有对世界局势的误判，如果造成了这个全球现在危中的这个情势之下呢，对于习近平他本人接下来的这个执政权力是不是会产生动摇或影响？因为可能看到这个红二代或其他反习势力可能会借由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甚至疫情来对他问责，甚至让他这个在二十大没有办法出现这个连任受到阻力。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最后一分钟。
就是就像刚才梁主席讲的哈，我在台湾，我们现在的确也没有看到有一个力量或者一个个人是可以取代习近平的出现，嗯、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习近平现在内外处境哈、啊、是非常的这个应该讲说是唯一震撼啊。那这种情况底下，对于未来的任何可能的变化，我觉得都没办法排除了哈、啊，我们都没办法排除啊。那所以呢，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台湾的政府哈、啊，基本上来说的话是，用这个所谓的没有意外跟不挑衅的角度哈、啊、来因应。但是呢，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是他内部的矛盾激化到一个程度啊，那我想台湾政府也必须要有所因应啊。那这当中啊，我想很重要一点，当然是跟美国有关系啊。那所以呢，要如何来理顺啊，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呢、啊，也意思就是说啊，因为台湾毕竟啊离中国非常近，但离美国很远哈、啊，所以呢，台湾当然也不能够哈、啊、这种啊一厢情愿的认为说啊一切依靠美国就可以跟中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台湾作为一个华人地区啊唯一的一个民主政体啊，我认为台湾是有应该要有一个高度啊，就是说用台湾的经验呢、啊，要能够。来影响甚至召唤的在中国大陆啊内部啊，大家对于关于特别是对中共这样的一个体制啊，它是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中国的下一步要怎么样来突破啊？台湾的经验当然是应该值得借鉴的。
好的，我非常感谢新民两岸研究协会的黄青龙理事长，还有在香港的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资深大律师两位参加今晚的海峡联播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当然非常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